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今天的讲道经文是来自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二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等待着地里宝贵的出产，为他忍耐，直到获得秋林春雨。你们也应当忍耐，坚定自己的心，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应当效法奉主的名说话的先知，以他们为受苦忍耐的榜样。看哪，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了主赐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蛮有怜悯和仁慈的。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任何的事都当禁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谢谢苏宁。下午好，非常高兴，欢迎一些新来的朋友们。我发现每一周好像人越来越多参加我们现场的聚会，所以特别高兴，但也很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下一辆车要晚点，将要在15分钟以后到达。你算不算有耐心的人呢？其实听到如此的广播，会不会让大家感觉像上辈子一样？最近很少乘公共交通，反正我自己没有，我不知道你们，也许今天过来就是乘，但是最近这样的事情发生没有那么多。但是刚过的一年，我们都是参与一次需要锻炼耐心的课程，对不对？我们都已经等了好久，渴望回到正常状态，渴望我们的生活回到正常状态。那么世界尚未脱离困境，当然英国最近有一丝曙光，不过我们还是需要耐心，你说呢？那么感谢主，咱们基督徒，我们的盼望远远胜过回到正常的状态，但同样我们也是需要耐心，对不对？我们需要锻炼我们的耐心。刚才听孙英读五章七到十二节，雅各的中心思想是不是逃出页面呈现在你面前？你说呢？你看第七节，哪一个词出现了两次呢？忍耐。然后第八节呢？忍耐。第十节，忍耐的榜样。第十一节，忍耐的人。那么上周已经留意第七节重要的连接词，所以。那么贯穿着整本书，雅各激励我们提防心怀二意的危险。那么这周呢，我们要看清耐心等待的必要性。耐心等待的必要性，我希望大家已经找到咱们单章的大纲，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来一起看，一起听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正在等什么呢？第七节，主来。第八节，主来临的日子。第九节，审判的主即将要来。那么暂时我们基督徒常常很痛苦，遭遇困境，我们如何抵挡与世界为友呢？我们如何回避不知不觉的偏离，像刚才 Rose 在视频上所说的，偏离脚踏两只船呢？如何等待呢？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感谢神，他的话语今天会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很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必须承认，常常我们在等候的过程，感觉我们不是很有耐心，我们真是很难去等候耶稣的再来。所以主啊，求你借着今天雅各书五章的这段话帮助我们， 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今后日子可以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睛 肉眼的眼睛，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那么耐心等候回到 COVID 之前的状况，人人往往想起哪些事情呢？观察疫苗接种运动确实可以带来一些帮助，是不是？我们现在英国人会看到欧洲就啊，我们感觉比较满意，是不是？我们会觉得有一丝曙光。或者参考 Boris 的路线图，想到6月21号，我们觉得很受鼓励，是不是？那耐心等候，耐心等待耶稣的再来呢？很有可能我们要等一辈子。当然我希望6月21号之前耶稣已经来了，但可能性也有，但是不一定。我们很有可能会等一辈子。那么到底要如何耐心的等候将来的盼望，耐心忍耐坚持到底呢？那么今天按照雅各的路线图，神告诉我们，坚持到底的人要坚定自己的心。坚持到底的人要坚定自己的心。那么我们会发现，忍耐不是被动的状态，咱们要坚定自己的心。那么从头到尾，雅各箴言书一直提醒我们心怀二意的危险。若不谨慎，凭着属地的智慧行事为人是不可避免的。福音之家，咱们要坚定自己的心。那么到底怎么做呢？今天雅各告诉我们，坚定自己的心至少有两方面。我们要盯紧主的再来，我们要看守自己的口。那我们先思考，其实我们会投入大部分的时间来思考第一点，定睛主的再来，定睛主的再来。农夫耐心的等待呢，我再读一下第七节好不好，再读一下第七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等待着地里宝贵的出产，为他忍耐直到获得秋林春雨。原先读者他们肯定很熟悉，很容易理解雅各的这个逻辑，但住在大城市的21世纪的你我呢，尽管现在的农业在很多地方被机械化，但我相信世界各地的农家他们依然深深知道耐心等候的必要性。其实居住在城市里的你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所理解，在阳台上种花我们也需要耐心，是不是？那么据说在以色列一般情况下，年初和年末下雨一两次，然后中间的时间算就是可以被认为是等待，耐心等待的时间。那么在等候的过程，土壤上的生长很不起眼，几乎没有鼓舞的迹象。那么当一个农夫一直等候这个中间的时间，怎么等候呢？他一直可以放心，他知道最后一定会下雨，一定会发生，所以他耐心等候。那么作为基督徒，盯紧主的再来确实不容易，你说呢？我们要效法农夫的耐心，尽管看不到一丝生长的迹象，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如同农夫最后知道一定会下雨，那同样咱们基督徒，我们要盯紧主的再来。我们不能说看不到尽头，毕竟主已经站在门前，主已经站在门前。你看第九节的后半节，看了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基督徒坚定自己的心，要往上观看。 每天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很容易忘了我们活在什么时代。我们会以为啊，我们活在 COVID 的时代。没有，我们忘了什么？我们忘了主必再来，我们忘了复活新造的生命已经开始了，我们忘了主的再来是即将到来的，会很突然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忘了？我们把耶稣的再来看作气候变化的问题一样，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下一代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气候变化的问题差不多。福音之家，据我所知，咱们值得思考养成下面这个习惯，也就是常常缓慢下来往上观看，默想耶稣现在在哪里呢？感谢神，耶稣已经被提升了，他作王了，但要不了多久他必再来实行审判，最后完全带来他的国。那么周三晚上 Tom 也提到了，我们查的是什么呢？马可福音十三章给我们很类似的警醒提醒，明明的是神认为我们很需要这方面的提醒，让我们一周两次让我们被警醒，耶稣要再来。那么提防心怀二意，要往上观看，这是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两方面，你想想，一个是警告，另一个是安慰。警告，那么面对诱惑，随波逐流，脚踏两只船，简单的默想耶稣在哪里，可以激励我们抵挡追求与世界为友。我跟你讲，三周前在我隔壁的那条街，警察有一次突击行动，收缴了很多毒品，很多，有大概30多个警察，特别兴奋，很激，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若早就知道那天警察会来，邻居一定先把东西转移走，你说呢？肯定会吧。那么弟兄姐妹，耶稣他已经站在门前，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进门。明天你上班的时候，有可能他会走进门。那么当然我们还没有悔改的在座的非信徒朋友，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为什么你们的基督徒朋友一直想鼓励你去探索思考，是因为这些，我们知道将来一天耶稣一定会再来，他一定会实行审判。所以我恳求你们，我恳求你们继续来，特别高兴你们 在我们当中，将来一定，你一定会和耶稣见面，你做好准备了吗？其实盯紧主的再来，往上观看，让我们清醒，并且知道主在门前，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安慰。你想一想，别忘了上周的上文，当时的富翁损人利己来赚钱，你可以参考第四节。那么作为被压榨的穷人很不容易，受很不公平的对待，那到底怎么能坚持到底呢？怎么能忍耐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我们要再一次坚定自己的心，定睛主的再来，往上观看，再一次被提醒耶稣一定要再来审判，我们可以把公正的审判交在他的手里。那么书信的开头，大家记得没有，我们听雅各说，我们应当把试炼看作是极大的喜乐。怎么把试炼看作是极大的试炼呢？极大的喜乐呢？雅各说，神借着试炼使信心经过考验，为的是产生什么呢？忍耐，为的是产生忍耐。那么我知道咱们当中有一些人过去遭到特别不公并且邪恶残暴的对待，我知道，因为你们曾经跟我讲过，恐怕有时候你感觉所发生的毁了你的生命， 是不是很容易充满了苦毒和怨恨和自怜自爱？弟兄姐妹，不断地提醒自己，现在生活不是为了得到这个世界，现在我们要每天再次坚定自己的心，定睛主的再来，往上观看。然后呢，我们要往后观看，不是说回顾后悔过去，而是回顾过往人的苦难，回顾过往人的苦难。我读一下第十节。弟兄们，你们应当效法奉主的名说话的先知，以他们为受苦忍耐的榜样。看哪，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呢？也看见了主赐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蛮有怜悯和仁慈的。注意，雅各老用的词看哪，看哪。你看第七节，看哪农夫耐心的等待。第九节，看了审判的主在门前。然后第十一节，看了那些忍耐的人，具体哪些人呢？那就是旧约的先知。那么让我们一起思考先知受苦的榜样，先知受苦的榜样。或多或少，旧约的先知都经受了痛苦和磨难，对不对？你想一想，你所熟悉的旧约的先知基本上都同样受苦。其实你不熟悉的话没关系，如果你前几周在 IGG 我们查马可福音十二章，你还记得没有葡萄园主的比喻，葡萄园主的比喻，那些农夫如何对待主人所派的人，你记得吗？本来要收取葡萄园的果子，但仆人被打了，然后空手回去，所以原主再派了另一个去，他们把他杀了，另派了许多去，有的被打，有的被杀，是很不可思议的。但这就是旧约先知共有的经历。福音界咱们要把他们当作受苦和忍耐的榜样。十一节，他们是有福的。怎么回事？我们往往会认为有福的状态需要一切顺利，我们会以为有福的人不是活在疫情之下，有福的人已经肯定是活在正常的状态，有福的人是那些穷奢极欲享乐度日的第五节的那些人。真正有福的就是那些受苦忍耐坚持到底的人。那雅各干嘛提到约伯作为例证呢？看第十一节，你们看见了主赐给他的结局。你熟悉约伯记吗？我告诉你，如果不熟悉，他一开始这个人是非常富有的主人，突然他失去了一切。那为什么雅各特别提约伯？有一些学者觉得是因为到最后约伯真正谦卑下来，所以说他就完美的体现出试炼产生忍耐这个道理，试炼产生忍耐。另一些学者认为雅各指出约伯的情况是因为苦尽甘来，苦尽甘来，原先读者同样他们可以知道，即便现在他们被压迫，到了最后他们的情况会彻底逆转，扭转，完全会转变。反正在上下文，我认为这两个理论都有道理，所以可以理解他们有这样的理论。福音家，当我们为耶稣基督受苦，咱们要坚定自己的心，要记得先知受苦的榜样，然后提醒自己，即使看起来不是这样，实际上只要我们忍耐，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我们确实作为有福的人。 你记得没有第五节，他们现在穷奢极欲，但最后呢很糟糕，神必再来审判。我们现在受苦的人呢，现在很痛苦，但将来呢？我知道说起来容易，那么当我们心里感觉做起来太难，咱们一定要回到十一节最后十二个词。你注意到没有？十一节最后几个词，知道主是蛮有怜悯和仁慈的。约伯他经过非常痛苦的逆境，一开始好像他什么福气都有了，到了二章的结尾他几乎失去了一切，财产、家人、个人的健康。那么忍不住抱怨甚至质疑神的美意是可以理解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神会允许类似痛苦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默想约伯的情形，神一直没有一次也没有抛弃了约伯。在故事的结尾，神把他情况扭转过来，使他最后的情况比在故事的开端更加的幸福，更加的丰富。所以我觉得那些学者都对了，他约伯确实学到了忍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借着痛苦，只要我们不断的往上观看，借着信心，神会坚定我们的信心，然后到了最后把一切扭转过来。那么站在经过磨难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痛苦质疑神。我们要想起先知的受苦的榜样，别忘了现在的生命不过是一阵云雾，随后就消失了。但只要我们忍耐，神赐给我们的结局肯定不会使我们后悔，坚持到底不会后悔。那么上周我说几个礼拜，这几个礼拜我们考虑下面的一个问题，这一段雅各的重点是要如何影响我们的祷告呢？这个中心思想要如何影响我们的祷告呢？下周我们会更加理解为什么我选择集中在祷告。反正不管是小组中的弟兄姐妹，还是世界别的地方受基督困难的信徒，当我们为受苦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每天主啊，求主你帮助他们每天再次坚定自己的心，盯紧主的再来。如果你为小组的弟兄姐妹正在受苦祷告，你可以这样祷告：主啊，求主帮助他往上观看，知道耶稣将要再来，一定要实行审判，最终仇敌绝对不会成功的逃脱神的审判，安慰他的心。主啊，求主你帮助他们这些弟兄姐妹想着先知的榜样，从中很受鼓舞，知道为受苦忍耐的人是最有福的。求神主啊，让他们深深体会你是蛮有怜悯和仁慈的，主要让他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你这样祷告吗？希望在今后日子我们可以复印这样彼此代祷，用这样的优先次序，这样的一些原则来影响我们的祷告。各位坚持到底的人坚定自己的心，那么清清楚楚的是等主的再来不是被动的事，你说呢？农家这个比喻是不是非常恰当？虽然我不是个农夫，我相信撒种之后耐心等待年末下雨，他们不是袖手旁观什么事都不做，不会，正因为他们知道将来的下雨一定会发生，他们就动手加一点肥料往土壤加入营养，这是很积极的。但我相信他们也主动的除掉一些负面的因素，包括除去杂草和杀死害虫。那么基督徒同样等待主的再来，咱们要考虑有没有类似于除掉杂草 杀死害虫必要的工作呢？有吗？让我们用剩下的时间简短的查考大纲第二个要点，好不好？坚持到底的人坚定自己的心，看守自己的口，看守自己的口。第九节，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而第十二节，弟兄们，不可歧视，不可歧视。那么刚才听 Lily 和 Henry 和 Willa Rose 的分享，从雅各这卷书所得着的，我确实很受鼓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也是从这卷书很被挑战的。有时候明白雅各的内在逻辑，没有使徒保罗，没有使徒彼得那么的简单，但雅各的写作风格确实很会让神的话暴露我们的心，揭露我们的心。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但雅各不断的穿插了很多命令住，不要，不可，不应。雅各整卷书的中心思想其实不复杂，要抵挡心怀二意，要提防与世界为友。不复杂，但有一点像种花的时候处处杂草，不能一劳永逸，我们需要不断的回来重新除草。所以上周我问大家，哪些事拦阻你，让你不能忍耐，不能坚持到底？我们考虑到自高自大的计划，我们考虑到自私自利的积聚财宝。那么查这次雅各之前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学雅各书这个系列讲到开始查之前，我个人回答那个问题，我不太会把自己的口包括在内。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怎么样，我个人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加一些别的，比如因情欲而犯淫乱，因信仰而受迫害。但我的口呢，很有意思，雅各一直不停地回到小小舌头会造成的伤害，不只是在第三章，也是在第四章，也是在第五章。上一次就是两周前我们听的是什么呢？不可自夸，不可说谎，不要互相毁谤。这一次呢，不要彼此抱怨，不可歧视。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九节，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看守自己的口，看守。魔鬼撒旦特别狡猾，他老说服我们用属地的智慧考虑我们正在面对的情形，不是用从天上来的智慧，就是从天上来的智慧，而是用属地的智慧。彼此抱怨作为使我们事出对未来专注的最简单的方法。彼此抱怨往往轻看将来主的再来，他轻看我们与神的关系，忘了耶稣在门前。相反，彼此抱怨看重现在，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充满自怜。这不是什么新的现象，别忘了以色列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以后，要不了多久他们开始做什么呢？抱怨啊，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可以不花钱吃鱼黄瓜什么什么，现在我们的心都枯干了。他们忘了，他们忘了他们就在所应许之地的边缘了。他们彼此抱怨，其实爱发牢骚是英国人最擅长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英国人特别会发牢骚。但我相信斐济家也同样很会发牢骚。其实刚才 Rose 在视频说也说得很好，在疫情之下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更需要这方面的提醒？彼此抱怨，不知不觉地把彼此引入歧途，偏离正道。那我希望分组讨论的时候， 或者是在外面两个人锻炼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守自己的口，不要彼此抱怨，同时不可歧视，不可歧视。换句话说，咱们必须说诚实话。自己再读一下第十二节。基督徒不用诅咒发誓，我们真的是不用。咱们要说话算话。原先读者 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他们经济的状况说不定 很不好，很不稳定。也许当时很多人会诅咒发誓来说服人把钱借给他们，我不还钱就天打五雷轰，我不还钱我的全家不得好死。弟兄姐妹，对了，这是 Tom 借给我的话，这不是课文里可以学到的话。反正弟兄姐妹，诅咒发誓催着对方，不是你个人的，如果不是你个人的坏习惯，我相信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自我省察自己的心，我们是不是要小心说一些没有完全说真话。当你说绝对没问题，实际上你指的是有可能没问题，而当你说有可能性，实际上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福音家这样不行，我们必须说诚实话，不然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却没有耐心等待，甚至忘了神必审判，像彼此抱怨一样说谎言，太看重自我，轻看将来，不理他神的喜悦。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守自己的口，我们的舌头很容易让一切功亏一篑。那你算不算有耐心的人呢？其实我们都觉得这是很困难，对不对？可惜没有灵丹妙药，但今天雅各的劝勉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心容易动摇，那么坚持到底的人要坚定自己的心，不小心不知不觉的同流合污，与世界反应乱。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再次定睛主的再来，再次看守自己的口。要是没有这样坚定自己的心，20年以后呢，也许我们不再忍耐到底。千万不要像没有拴在岸上的船，随波逐流的飘走，挺危险的。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确实很容易飘走，属地的智慧，世界的声音，我们常常感觉很难抵挡。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主啊，借着我们今后日子的默想和现在的讨论，帮助我们确实可以彼此鼓励，去一直不断的坚定自己的心，让我们可以一直定睛主的再来，一直看守自己的口。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